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新约的提摩太前书。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从第12节到第17节。好，找到我们把这段圣经来念一次。由我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当你从天上来到这个人间。为我们降生的时候，主啊，你带给我们救赎，你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是吧？我们感谢主，在今天我们的敬拜中，我们要一起思想你的话，主啊，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人是软弱的，主啊，人不能将你的话讲得完全，主啊，就求主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向你的话语敞开，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诗班为我们献这么美好的诗歌哈，把我们的心都提起来我想诗班的献诗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圣诞节快要到了那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节期也是我们家人团聚的一段好的时间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小孩子们在外面念书或者是在外面做事的我们都很盼望他们能够回家我们共度几天欢乐的假期。那我们家也不例外，特别是今年我的岳母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很盼望也等待我们的女儿回来，我们可以过一个3代同堂的一个节气，很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心里就特别的盼望这个圣诞节赶快的来到。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晓得。在这个时刻在这个节期基督徒都会想到圣诞节的意义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他的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圣诞节的信息可以有很多的切入点。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圣诞节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做一个切入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大好的信息来做一个切入点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天使的宣告或者有人也用耶稣降生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历史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 来做一个切入点啊，等等，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啊。有人说哈，耶稣他一生啊走过的这个地方啊，不会，他一生基本上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哈，就在这段的地方里面啊，不会大过今天从三藩市到蒙特瑞哈，到蒙特利啊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呢啊，他的道啊却传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人说啊，耶稣在世上没有上过什么学校啊，可是呢有关他生平跟他话语的学术著作啊，却远超出其他任何的主题。也有人讲啊，耶稣一生没有率领过一兵一卒啊，可是基督的信仰啊，却征服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所以这些都是耶稣降世对人类的影响。但是今天呢，我们都不从这些角度跟这些切入点来思想。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用一个个人，一个 personal, 一个个人的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我想在我们中间，凡是你参加过查经团契，就是美国的 BSF, Th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参加过的弟兄姐妹们都会知道，在 BSF 在查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What does it mean?、Okay.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段经文在对我讲什么，就是 What does it mean to me?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方向。耶稣的降生到底对你 personally, 到底对你或者是对我有什么意义。在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对使徒保罗来讲，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有非常大的一个个人的意义。乃是为了拯救他这个罪人，即使是他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然后我们也看见耶稣的降生使他得到新的生命，将他个人完全的翻转了过来。那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使他蒙了怜悯，能够服侍那永生的神。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呢可能是当时流传在信徒中的一句话也可能是当时信徒中的一个信条。可是对使徒保罗来讲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可信的，而且是十分可佩服的。英文圣经翻作是完全值得接受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他知道在罪人中他曾经是一个罪魁，是一个罪魁。罪魁这个词呢，在中文翻译的很正确，因为他的原来的意思是第一个，或者是做头的，在罪人中我是做头的，所以他是一个罪魁。可是呢，他还是蒙了主的拯救，这就是基督降生对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意义，他蒙了拯救。保罗的一生我们都很熟悉，在他还没有蒙召以前，他是一个极进派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持守摩西的律法，他也曾经为神大发热心。那就像大部分的法利赛人一样，他是不信耶稣的，他也是抵挡，他是敌对耶稣基督的。那他既然认为基督徒都是离经叛道的一群，所以呢他就非常严厉的来对付他们。在犹太人逼迫初期教会的整个过程里面，保罗那时候他不叫保罗，他还叫做扫罗，他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斯提凡遇害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上这么说，他说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8节。那有解经家就认为这句话 显示了扫罗在这件事情里面他是占着一个主导的地位。他是跟这些人讲说，你们把衣服放在我这里，你们去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你们为他的悖逆来做一个见证。所以这件事情以后呢，圣经上说扫罗仍然去残害教会，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是使徒行传八章三节的话。所以当基督徒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往四地分散的时候呢，保罗仍然是穷追不舍不放过他们他向大祭司要了文书，要给大马色的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凡是看到信耶稣的就将他们捆绑起来让扫罗带回耶路撒冷。所以就在他往大马色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路上呢就蒙到了光照 literally 这是一个真正的光照，有光从天上照下来。所以主耶稣在非常亮的这个光中向保罗说话向扫罗说话，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所逼迫的不是信徒不是这些信耶稣的人，他所逼迫的是主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非常强烈的光使扫罗的眼睛瞎了可是呢却使他的心灵清醒了过来。所以三天以后在大马色的城里面耶稣就差遣一位圣徒去为扫罗祷告使他的双眼复明也为他施洗。从此呢扫罗就变了一个人他将他的名字改成保罗，他一生就奉献来服侍主，他来服侍拯救他的主耶稣基督这是这个耶稣降生对他的意义拯救了他这个原来是罪魁的一个罪人。那我相信我们在得救的过程里面也会有一个蒙神光照的时刻像使徒保罗一样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所以这种体会这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的这种体会可能是会发生在你觉知以前也许会发生在你觉知以后更可能呢是一个渐进的这个程序让你越来越体会到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因为神在每一个人的得救的人的身上他都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彼得跟随耶稣不久以后彼得是经过他弟弟安德烈的介绍他认识耶稣的在他跟随耶稣不久以后他有一次亲自经历了主耶稣的神迹我们记得这个在一次讲到在格尼撒勒湖的旁边耶稣讲完道以后跟彼得约翰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我们去打鱼彼得跟他讲说夫子啊我们已经劳累的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我们是专家我们是渔夫可是呢为了你是我们的夫子我们听你的话我们就去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他们一打鱼就打了满网的鱼甚至整个渔网都要破裂所以彼得看到这个神迹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所以他看到这个耶稣的神性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哎呀在神的面前我是多么的肮脏污秽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去吧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人约翰牛顿江牛顿这个人呢他一生潦倒他曾做过逃兵他曾当过奴隶他是一个酗酒的酒徒他也曾经当过贩卖黑奴的一个水手所以有一次这个江牛顿在航海中呢他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浪这个船呢几乎是要沉掉已经没有救了所以这时候呢他举手向天仰望他呼求神他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一次的灾难我就相信你结果呢神听他的祷告他很神奇的 这个风浪就平息了，那他很神奇的就得到这个拯救。所以这个 John Newton 呢，就真的哈，这个兑现他的诺言，所以他信了主哈，不但他信了主呢，他悔改啊，他献身服事，他后来成为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在他服事主许多年以后啊，他写了一首诗歌，可能是全世界哈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圣诗啊，奇异恩典。他在这个诗里面他这么写，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使我罪得赦免。那英文的翻译呢是更加的生动，他说使我罪得赦免是拯救了像我这么一个不堪的罪人。这是他服侍主多年以后的一种切身的一个感受，越服侍神他越看清自己的本相。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巴特这个人 Carl Barth 一个瑞典人，他是从1886年到1968年他们都认为巴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是贡献最多的一个神学家。巴特的对神学的见解非常的精辟，而且这个人著作等身，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可是有一次他在跟朋友的谈话中他这么说，我在有一次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他这么说，他说当我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我不会提到我所写的许多许多的书，我的著作等身，我不会把它拿出来说主啊看啊，我为你写了那么多的书，我也不会跟主耶稣说看啊，我的一生为你带领了多少人信主，我只会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想我们都记得，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第13节耶稣在一个比喻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税吏的祷告。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蒙到光照，这个光照会让我们认识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让我们回到这个使徒保罗的身上，提摩太前书呢是保罗比较后期所写的书信，这个圣经注释里面说这个提摩太前书可能是在主后65年左右所写的，那保罗在67年就为主殉道了。在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里面他似乎没有提到他是个罪人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很少看到他这么说过，虽然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六节里面他曾经讲过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在保罗离开这个世界不久以前，在他离世不久以前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他却说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所以这个事实就给我们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服侍主越多我们服侍主越久，我们越会体会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服侍主是不配的，那我们能够服侍他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保罗服侍主一辈子，这是在他临终前两年他的深刻感受，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讲到这里，我想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说句话，是唯有当你深切的体会自己是罪人，是蒙了怜悯的一个罪人，耶稣基督的降生才会在你的身上有意义，所以他降生的这个事实才会落实在你的身上。那唯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你的服事才会是一种甘心乐意的一个服事，你的服事才能够持久。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体认，我们的侍奉呢，一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的公司一忙起来或是家里的事情一多起来我们就会把服事放弃，因为 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不配的。神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有份，是出于他的恩典。我想对还没有相信的人，我也想说一句话。在圣洁跟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没有罪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在我们生命的本质里面，我们已经有犯罪的倾向，所以一个人不犯罪是不可能的。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教导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在将来能够通过这个末日的审判。但是呢，神有爱，神有怜悯，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最重要的一句，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唯愿你今天呢能够相信耶稣，在今天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很宝贵的救恩。这个大文豪王尔德，这个 Oscar Wilde， 他说的很好，他说每一个圣徒都有一个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一个未来，英文是这么写的， Every saint has a past and every sinner has a future， 每一个圣徒都有他的过去，以前我们都曾经是罪人，可是每一个罪人呢都有一个将来，神还在等待着你，我们已经走过来了，那我们也非常的盼望你也能够走过来，就跨过这一关，你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恩，让我们都成为在天家的同路人。基督耶稣的降世对使徒保罗的第二个意义，我们看到第一个意义是使他得到拯救，第二个对他个人的意义是使他生命得到改变。在我们今天看的13节14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有信心跟爱心。那从逼迫人、侮慢基督徒的一个人变成一个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徒，主耶稣的降生给保罗的生命带来很大很大的改变。那其中最明显的就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神给了他从前所没有的信心跟爱心。那使徒保罗对众圣徒的爱心常常表露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的字里行间。在哥林多前书4章15节的话常常使我得到很大的感动。圣经上这么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保罗把哥林多教会那些不听话的弟兄姐妹当作自己的属灵的儿子一样的来看待，用无比的爱跟无比的忍耐来养育他们。所以 他对这个爱心，他对这个信徒的爱心是非常的大。那他对主耶稣的信心也是始终如一的，那这更足以作为我们的榜样。在他离开世界不久以前，他写信给提摩太，这是在后书里面，接近他离开世界的日子更近了。他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上这么说，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的直到那日。所以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一直不改，而且越服侍他对主的信心越强。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这个信主的年日各有不同，有许多是初信的，也有许多信主已经好几年了。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呢，我们都应当在主的面前经常有一些反思。那这个反思就是我从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的生命改变了多少？我的周围的人能够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吗？我自己能够感觉到我生命的改变吗？这好像一个行路的人，他偶尔会回头看一看，会回头看一看他到底已经走了多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反思会带给我们激励，我们看看我们过去的生命一比，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改变，我们就会得到激励，就会得到感恩。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是停在那里的，我们是停赛不前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反思就会带给我们警惕。我记得在一个福音的短片里面，我看到一位弟兄的见证。那他这个弟兄说，有一天他的教会在大清扫，全部动员来大扫除，所以他就被分派到这个清洗厕所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他就拿了一桶水，拿了一块抹布，就很卖力的在厕所里面这个洗地板，那一面洗呢，他一面口里还哼着他熟悉的诗歌，他就很高兴的在那边洗厕所，一面唱诗一面洗厕所。可是他洗了一半的时候呢，他忽然停住了，他就问自己说：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洗厕所。然后他就想起来，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这个弟兄呢，他从小是娇生惯养的，从小是被父母惯坏的一个孩子，父母凡事都是依着他的，只要有一点点不顺心的这个事情，他就大发脾气，不要说洗厕所，家里任何一点的帮忙，他是从来不做的。那他忽然发现，他在那个地方，他在那边洗厕所，他忽然发现这个神把他的生命整个的改变过来。所以他就不洗了，他就站起来，这个感恩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我看了很感动，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到，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学到他生命的改变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最明显的就是他信心跟他爱心的增长。我相信信心跟爱心的增长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所带来的改变我们就应该彼此勉励，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他的爱心能够越来越多。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使徒保罗的第三个意义是服侍耶稣的恩典。在第十二节里面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主耶稣在保罗的身上有一个托付，有一个很明显的托付，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十五节。他跟耶稣跟亚拿尼亚就是他差遣去为扫罗祷告的那个人，他说他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 所以这个托付呢，就成为保罗一生全力以赴的一个使命。保罗很深切的知道他服事的能力是来自于神，所以这他自己的话，他是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这个主耶稣，所以他知道他服事的能力是来自于神，所以他曾经走遍小亚细亚，他走遍欧洲，宣扬福音，建立教会，他不必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他不带着别人给他的推荐信，他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跟明证，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的话，他也知道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够承担什么，他更不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执事，这个重要的职分，他所能承担的，是完全出于神。所以保罗感谢主耶稣给他服事的恩典跟能力，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忠心，这是神拣选他，神看重他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有忠心。那我相信这个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托付，而且每一个人的托付呢也都不见得是一样。主耶稣给我的托付给你的托付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服事，怎么去完成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今天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就是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有忠心，这是神拣选保罗来服事他的原因，把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交给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忠心。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有忠心的话，那像保罗一样，他也必赐给我们服事他的能力。靠着自己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些呢是我们从保罗身上可以学得到的。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的这个题目是耶稣的降生对你还有对我有什么意义。那从使徒保罗的身上呢，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第一个使他得到拯救，虽然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第二个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神给他以前没有的信心跟爱心。那第三呢，就使他能够服侍主，这是主耶稣降生带给他的一个非常个人性的一个改变。那可是到底我们今天想的题目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个人性的问题，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底对你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我们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每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答案。所以我今天我也想就用我自己的答案就用我自己这个得救的见证来做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结束。很多人听过我片段的得救的见证特别是跟我一起去美中短宣的弟兄姐妹们，我就听过我全部的见证，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还是有没有听过的，我还是给大家我这个个人的答案。今天我们既然想这个问题，我在台湾念书，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是不信主的，我是不信主的。那我不但不信主这上个礼拜我还跟主日学的弟兄们分享我对基督徒是深具反感的。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家庭背景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对基督教的误解所以我对基督教是深具反感的。可是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英文老师， 那这个英文老师呢是美国人啊，是一位姐妹啊，她是宣教士，她是派到台湾去的宣教士。那因为她的学问很好，所以大学呢就聘请她做我们的英文老师。那英文老师呢就跟我们这些将要准备出国哈留学到美国来的这些学生们讲啊，他说你们的英文哈，特别是你们的英文会话实在很烂啊，实在很不行的。他说你们如果这样子去到美国哈，人家讲的话你也听不懂，你讲的话他们也听不懂，所以这样子吧哈，我为你们补习英文会话啊，每一个礼拜三的晚上啊，我在林溪街啊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堂啊，我来为你们补习英文的会话。那条件是这个样子啊，每一个礼拜三晚上呢，我花一个钟头的时间啊为你们补习英文啊，可是我只讲45分钟。那15分钟呢你们就要听我讲福音啊，不准走。所以呢大家就想说啊，这个实在是非常好的机会啊，有一个美国人英文特标准的啊来教我们英文会话。所以我们都去了，我想这个机会难得。所以我就跟自己约法三章啊，那我前面45分钟呢啊我就好好的来学英文。那后面的15分钟呢我就自动把耳朵关掉。我就不听他讲什么福音。那有一天晚上呢可能我的耳朵没关得太好。所以我就听到这个宣教士他讲，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没有神啊，你们都觉得没有神。可是你会不会想到哈，当你有一天如果你在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例子哈，如果你在海上坐船，那忽然起了风浪，这个风浪非常的大，眼看船就要沉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那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他会叫神啊，救我。他说同样，如果你们坐在飞机上面，碰到非常不稳定的那个气流，那个飞机摇晃的非常厉害的时候，你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你们的自然反应是神啊，救我。那somehow啊，这句话就进到我的耳朵里面，我就想说他讲的可能有点道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有失控的时候啊，都会遇到那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那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哈，如果有神的话，一个比你更高一层啊，更有一个人更有能力的人来保护你？这是我第一次的了解，我们的生命会失控。那当我们生命失控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在当兵的时候，从台湾来的男孩子都需要当兵的。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有一次生了疾病，一个重病，那我就被送到台中的第三总医院去治疗。那我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一个礼拜，医生花了很大的功夫治疗我的病。那我就记得在有一天的晚上，在那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的晚上，我们是四个人，那是陆军的医院，我们是四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面，四张床。那四张床里面呢都是年轻人，那时候我们都是还不到二十岁，刚过20岁的这个年轻人，四个年轻人住在那里。那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就听到非常吵杂的声音，在我那个医院里面，在那个病房里面就非常的吵杂。可是呢我想睁开眼睛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眼睛怎么样都睁不开，我非常的困，眼睛怎么样都睁不开。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一看，原来我们是四个人睡在那个病房里面。那怎么我醒来的时候剩了三个人睡那里。那我就问隔壁睡我隔壁的那个老兄，我说怎么搞的，那个床上的那个人怎么不见了？那个人就跟我讲，他昨天晚上死了。那我所听到的非常吵杂的声音就是大家要急救这个年轻人的声音所以他就死了。所以我就说，哇，怎么搞的，这么年纪这么轻轻的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所以那个早上呢当其他的剩下的两个人都去看病的时候 我一个人就躺在病房里面，我还记得那一天是一个很晴朗的天，这个蓝天白云非常的美，所以我就躺在病床上面，我就看着这个窗外的这个景色，我就觉得很沮丧。我说我那时候自己也生了病，我也为自己的病担心，那我就很沮丧。我说人就是这样吗？就年纪轻轻的这说走就这样子走了。所以当我正在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老兵哈，一个退伍的军人啊，因为那是军队的医院嘛，所以常有一些老兵啊，他们是基督徒哈，他们在那边传福音啊，所以他就走进我的病房哈，他也是个老粗哈，没什么学问的，就把一个福音的单张啊，这福音的单张啪一下放在我的这个床边。他说：“哎，小朋友啊，他说你晓得你死以后到哪里去吗？”我说：“我不晓得啊，我那时候是很沮丧的哈。”我说：“我不晓得。”所以他就说：“赶快信耶稣哈，赶快信耶稣，你就有救，你就得永生啊！”说完就走了。他们传福音就是这样子传的。所以我想哈，真的哈，我。当我们面对一个生命啊，刚刚看到一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我们死了以后往哪里去。所以这是我第二个，可以说第二个福音的种子啊。我晓得啊，如果有神的话，那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要知道，我需要知道啊，我死后往哪里去。所以因为有这些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所以呢，我来到美国留学以后啊，当这个校园的查经班啊邀请我去一起查经的时候，我就不那么拒绝了，因为已经有一些福音的种子啊在我的心里。我还记得我们的英文老师，那时候常常教我们唱一些的诗歌，那有一首诗呢，我就特别的喜欢哈，因为那个诗。这歌词很美，这歌曲也很美，那个诗歌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唱的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 就是是什么与主更亲密，是吧？所以我就常常会在校园里面，我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喜欢吹口哨，所以我就常常会吹口哨。我吹口哨的时候总是吹这首诗歌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那所以这个在校园里面呢，就有人会常常会有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哎，你一定是个基督徒。”说赶快要争辩哈，不是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有人带我去查经班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一起查经。那时候呢，我很喜欢争辩啊，我很喜欢跟这些带我一起查经的人争辩。那时候这个我的口才也很好，现在不是，我感谢神，这个把这些 quote and quote 恩赐全部拿走，现在让我变成一个真正拙口笨舌的一个人。你们晓得，如果我上来这里，我上来这里，我不是把我所要讲的每一个字都打下来的时候，我不敢上来站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是神把这些都拿走。我很喜欢跟这些人争辩，而且因为我口才比较好，他们常常辩不过我，所以呢，我回家就非常的得意，回家就很得意。你们这些基督徒，你看，懂得还没有我多，懂得还没有我多。可是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觉得很得意的时候，我忽然，我也像刚刚那个洗厕所的弟兄，我也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是神的光照。我忽然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把我跟他们的位置来调一下，我向这个人传福音哈，那这个人一天到晚无理取闹。用那些似是而非根本没有知识的那些话来跟我辩论的话，我早就不会再理他了。可是这些人呢，我越争辩他们对我越好，他们对我越好，那我就忽然发现，哎呀，这个 这个得意的 不应该是你，你其实你是一个很不堪的人，你是一个自以为意，你是一个无故恨人，你是一个一个骄傲，一个无知，一个自大的人。所以那个光照让我体会到，不错，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这个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跪下来，我跟主讲，我愿意，我是个罪人，我认罪，我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个人得救的一个见证。所以在1978年，我跟姚恒，那又过了几年以后，1978年，我跟姚恒一起受洗，在每次在教会的洗礼里面，我总是勉励这个受洗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的见证，我觉得那时候我已经浪费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唯一的怪自己的就是，你为什么不赶快信主，你为什么不早一点信主，不早一点受洗。所以我受洗以后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我要急起直追，把这个过去浪费的这些时间都追回来。所以我努力的去读圣经，去学习服事。所以这是这个我一生的见证。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一起祷告。在我领大家祷告以前，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不相信耶稣，没有相信，没有接受。